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唐代诗人贺知章有一首诗叫《回乡偶书》，诗是这么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央视的节目，就叫《客从何处来》。在节目里头，我回到山东老家啊，去寻根。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家谱、族谱。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个人讲来很重要，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讲就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山西简称为晋，那这个称谓来源何处呢？史籍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就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殷商的旧都。为防武庚叛乱，周武王就设了备、雍、卫三个封国，派他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继位，叔父周公旦摄政。后来管蔡二叔和武庚联合造反，造成了三监之乱，唐国也就是三监之乱的参与者。周公东征，平定叛乱，灭了唐国。后来周成王把唐地封给了弟弟叔虞，因为封地在唐，所以叔虞又被称作唐叔虞。后来唐叔虞的儿子谢改国号为晋，这就是晋国的来历，也就是现在山西简称晋的根源。姬谢就是第一代晋侯。我们之前讲晋侯苏中时说过，晋侯苏中出自山西临汾天马曲村遗址内的北赵晋侯墓地。晋侯墓地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盗墓被发现的，现在已经挖掘了从第一代晋侯姬谢到第九代晋文侯姬仇的19座墓葬。这些墓差不多有一半被盗，还有一半幸免于难。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晋侯夫人的玉祖佩，也出自晋侯墓地，而且很幸运的是，这座墓没有被盗过。这座墓是1993年下半年被挖掘的，当时被定为63号墓，和他一起被挖掘的还有他旁边的62号墓和64号墓。随着挖掘工作的结束，有些谜团被解开了，比如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记载，考古人员确定64号墓为第八代晋穆侯的墓，62号墓为晋穆侯夫人齐姜的墓，然而出土玉祖佩的63号墓却依然迷雾重重。第一重迷雾是墓葬形制。根据专家考证，晋侯墓地19座墓葬，除62号、63号、64号墓是一夫两妻合葬墓以外，都是一夫一妻合葬墓。晋穆侯墓为甲字形墓，出土五顶四簋。晋侯夫人齐姜墓也是甲字形，出土三顶四簋。63号墓身份最低，陪葬三顶二簋，这基本符合礼制。但奇怪的是，63号墓却是中字形墓，全长有35米，规格显然比另外两座墓高。一个次夫人的墓葬规格高于晋侯本人，这怎么解释呢？第二层迷雾是墓主人的身份。63号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次夫人，这点考古人间已经可以确定，但是对于次夫人如何理解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是小妾，是因为受到晋穆侯的宠爱才合葬在一起。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并不是小妾，因为按照西周丧葬制度来说， 只有明媒正娶的妻子死后才能合葬在一起，所以次夫人应该是指的第二任夫人，也就是齐姜去世后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那么次夫人姓甚名谁，有何来历呢？在六十三号墓中发现两件铸有杨吉作修理壶永保用九字铭文的铜壶，这壶被叫做杨吉壶，但关于杨吉壶和次夫人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次夫人就叫做杨吉，是杨国吉姓女子嫁到了晋穆侯，所以叫杨吉，这和史书上记载晋穆侯的第一任夫人齐姜是一个道理，是齐国的姜姓女子嫁给了晋穆侯，称之为齐姜。但是在各种史料中没有吉姓杨国的记载。另一种说法是杨吉壶是吉姓的女子嫁到了杨国做的，所以称为杨吉，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流传到了晋国，被埋在了晋穆侯次夫人的墓中。由于同墓中没有出土别的关于杨吉身份的线索，史书也没有相关记载来相互佐证，单凭杨吉二字很难给墓主人的身份下定论。第三重迷雾是超规格的随葬品。为什么说超规格呢？在晋穆侯、穆侯夫人和穆侯次夫人这三座墓葬中，次夫人的墓看似地位最低，但是晋侯夫人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总计750余件，而次夫人的墓出土的随葬品多达4280余件，其中光玉器就达800多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位次夫人怎么会享受如此高的待遇？有一种推测是啊，晋穆侯次夫人去世时正好是晋穆侯的儿子晋文侯仇当政。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辅佐周平王东迁，史称文侯秦王。文侯在位期间是晋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诸侯国中地位显赫，因此穆侯次夫人去世时，为显示晋国地位，墓葬才如此豪奢。而其生母齐姜由于去世过早，便不如后来去世的次夫人。在出土的800多件玉器当中，有与妇好墓同类的玉器如出一辙，玉鹰、玉枭、玉牛、玉熊，还有玉环、玉鸽、玉犀、玉人、玉鹿、玉马、玉螳螂、玉雷、玉羊等等等等。在椁室西北角的一个铜方盒里放着都是各类的小件玉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一件玉祖佩。这套玉祖佩复原后长度约158公分，几乎覆盖全身，如果是在生活中佩戴应该不会有这么长，不然没办法走路。这套玉祖佩之所以这么长，也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好几套玉祖佩重新组合在一起，全部用来陪葬了。这套玉祖佩由玉璜、玉衡、玉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璜19件、衡3件、玉燕2件，左右两列各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的玉璜用红色的玛瑙管和绿松石连接，整个玉祖佩中玉璜数量达到45件之多，最大的璜长15.8公分。这些玉璜有半环形、扇形、蚕形，多为两面装饰，刻画姿态各异的双龙纹、双手鸟纹、人龙合体纹。所有的纹饰 多用西周典型的细阴线和一面坡粗阴线相结合的双钩法来制作，线条婉转流畅，刚柔相济。这套玉组佩是整个晋侯墓地出土的最大的玉礼器组合，也是目前全国同时期墓葬中发现的最大的玉组佩。那么玉组佩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要说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玉这个字说起。玉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写作三横一竖，而且这一竖上下都出头，形状像成串的玉。那一竖表示是穿玉用的绳子。说文解字收录了小篆玉字，是等距离的三横中间加一竖，但此时的竖已经不出头了，和王字很像，并没有右边那一点。我们现在把玉做偏旁部首时也没有那个点，看起来像王字，所以俗称王字边，实际上它是个斜玉边。我们的俗称有时候是为了简化和方便，但如果在简化和方便的过程中丢失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那就不可取了。你比如斜玉旁的字往往跟玉有关，比如琼瑶啊、玫瑰啊、玛瑙，还有足球的球、和珅的身、道理的理，这些字都跟玉有关。这指各种美食美玉，它跟王字没有关系。如果只知道王字边而不知道斜玉边，就会丢失字的本意，解释不通了。我们不能不知有汉，无伦未尽，根是不能丢的。我想如果可以，玉作偏旁时候，我们还应该尽量的把它叫斜玉边，才能不失其根本。古代的玉器文化可以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神玉时代、礼玉时代、德玉时代和俗玉时代。新石器时代漫漫长夜，玉一直是先人的精神支柱，直至商代，玉是可以通灵的，与神沟通，这就是神玉时代的精髓。到了周代，玉器开始传达生存理念，西周礼制形成，玉器开始摆脱神而强化礼。周礼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龟礼东方，赤章礼南方，白虎礼西方，玄黄礼北方。这就是礼玉时代的经典。从战国起，玉器开始注重道德而非礼制的表达，催生德治，彼德于玉，最终总结为仁义智节勇五德。唐以后，玉进入民间日常生活，逐渐世俗化，进入了俗玉时代。在礼玉时代的西周，玉组佩开始大量出现。组佩又名杂佩，是指两块以上的玉组合佩戴。其实早在西周之前，黄、璧、鸳、环和玉管、玉珠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组佩的雏形。玉组佩的结构复杂，主要由黄、横、环、龙、虎、犀、冲牙、排、管、珠等组成，数量不一，无章可循。玉组佩既有礼玉的性质，也有装饰的功能。《礼记·玉藻》中有这样的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又指绝左公羽，屈以采其，行以四下，周环中规，折环中矩，进则依之，退则扬之，然后御枪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这话的大意是，玉之间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如果走得太慢，玉佩就没有声音，走得太快， 发出来的声音就会杂乱无章，只有把步伐控制在一定速度，才会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因此佩玉不仅能起到节行退止、注重自身仪表和风范的作用，还可以规避一些潜在的危险。祖佩的流行是西周礼制的需要，成为生者和死者身份的等级象征，并且对玉祖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数量、品级、身份要相符。大型玉祖佩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王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夫人或者相应封号的贵族，特别是多皇的玉祖佩是区分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厚葬的习俗，玉器是很重要的陪葬品之一。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玉祖佩都出自于墓葬，但它和玉覆面的性质完全不同。玉覆面是纯粹的葬玉，而玉祖佩则大多数应该为墓主人生前的佩戴之物。晋侯墓地从时间上跨越了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到春秋早期第九代晋侯，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种类浩繁，几乎涉及到生前死后的各个方面，在制玉的工艺上显示出西周琢玉技术的进步和水平的提高，为西周时期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简单来讲，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大致可以分为死后陪葬的葬玉和生前的礼玉。祖佩等装饰用玉、日常用玉、葬玉有玉覆面、玉卧、拓玉等。其中玉覆面是晋侯墓地的一大特色，大约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几乎每座墓葬中都有玉覆面出土。礼玉主要有璧、歌、从、乐、器等，大部分晋侯和夫人墓中都随葬玉歌，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装饰用玉主要是玉祖佩，而且出土的数量相当多，也是晋侯墓最为出彩的部分。从出土的位置上看，玉祖佩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胸佩，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垂在胸前，多数以黄为主；另一类是挂在肩上的，垂在胸两侧，多数以玉制或骨制的梯形排饰和玛瑙管、料管组成。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了十几件成串的玉祖佩，可以说每一件都华丽精巧，代表了当时晋国最高的制玉水平。而其中最让人震撼的还是这套晋穆侯次夫人的玉祖佩，她在地下沉睡了2800多年，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却如当年被安放时的模样，静静地躺在晋穆侯次夫人的身上。当我们在她面前驻足，仿佛还能听到款款前行时玉祖佩所传出的悦耳之声，穿越千年，余音绕梁。晋侯墓地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盗墓猖獗时候被发现，而晋穆侯和两位夫人的墓幸免于难，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目睹玉祖佩的惊世骇俗。这是文物的幸运，更是我们的幸运。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盗墓贼得手，这套玉祖佩就会被拆得七零八落，流散四方，我们便无从知晓这数千年以前我们先人创造的美。这就是考古与盗墓的根本区别。考古可以让我们寻找到历史本来的样子，为我们找到自己文化的根。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